书接上回，上文书正说到波斯匿王听说太子齐陀修建了奇缘精舍，这心里面啊就很不得劲，心说我到底要见一见这个佛祖究竟有什么样的本事。他呀是憋着劲儿来的，到这儿呢叭叭叭一顿词儿，哎，想把佛祖给派那儿，没想到叫释迦牟尼几句话把他给造没电了，来了个烧鸡大窝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是进进不来出出不去。喂，我暗气暗憋，两旁的侍卫一看，这心就滴落到嗓子眼儿，心说坏了，就我们这位国王啊，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啊，瞪眼儿就宰活人呢、啊。平常的时候喜怒无常，为所欲为，他想办的事儿，没有他办不成的。他想要说干点什么事儿，你谁想挡着？那根本就是不可能啊，这不是螳臂挡车自不量力吗？这哎呦倒了霉了，看来佛祖也难逃一劫呀。我们这些人顺风接屁，天天溜须拍马都来不及，您看您刚才那几句话叭叭叭一说，你说这话干嘛呀？祸打口出，病打口入，完了有很多人呢还为这佛祖担忧。其实佛祖释迦牟尼心里边有数，他非常了解这个波斯匿王。你别看这波斯匿王表面上又蹦又跳，其实在波斯匿王的内心已经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波斯匿王有心拔剑要杀了佛祖，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剑就拔不出来，这手啊就没动地儿。你看有一种啊不怒而自威的震慑感。就见这佛祖沉默了一会儿，跟这波斯匿王讲说，为王者要爱民如子，宽大待人，切莫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要济弱扶困，要安慰有烦恼之人，身为一国国君不能听信阿谀奉承，要为百姓谋取幸福，而不是要百姓为王者效劳啊。你看佛祖话不多，这话就跟阳光一样照开了一片天地。再看这波斯匿王，这脸色也不像刚才那么难看了，这气儿慢慢的也消了。波斯匿王抬头一看佛祖丈高的身躯，光明之相，就好比把自己的内心那点阴暗的角落哎，都给照遍了。你看刚才又憋气又窝火，想一宝剑杀了佛祖，现在是烟消云散，一片的祥和。平常啊坐立不安，性情暴虐，现在似乎啊性情大变。打这儿开始，这波斯匿王对于佛祖就产生了一种无比的恭敬之心。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了，说这可能吗？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人的脾气秉性说要能给改变，这事儿我不大相信。咱别说佛祖，也别谈佛经，咱拿中国的历史跟您来说一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尧造为奇，丹朱善易。想当初大尧皇帝尧舜禹，大尧皇帝的儿子太子丹朱性情暴虐， 动不动就惩罚别人，动不动就鞭打责骂，哎，没个稳当气儿。那大姚皇帝一想，怎么办呢？怎么能够改变我儿子这种性情呢？发明了围棋，就教这个太子丹朱下棋。刚开始丹朱也坐不住，后来一来二去对这围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逐渐的把自己的性情，哎，也为之改变。所以说呀，万事万物没有绝对的。你看这个人好像性情暴虐，就不能改吗？非也。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单说这波斯匿王，其实他呀也有愁事儿。什么事儿？自己太胖了。这人呢，要胖到一定程度，日常生活就多有不便，行动坐卧给自己带来一些苦恼。一说这怎么办呢？哎，有人就跟这波斯匿王讲说，您呢请教请教佛祖啊，经常啊很多人也有很多苦恼，可是呢见完佛祖之后一个个喜笑颜开，烦恼一扫而光。您贵为一国之君，又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老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您何不去请教请教佛祖？哎，对对对，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来，备车。闲言少叙，来见佛祖。嚯，两边人搁这搀着，一步三摇，往那儿一坐，跟躺下一座大山一样。未曾说话，波斯匿王这嘴咧得跟瓢似的。佛祖啊，我近来身体欠佳呀，虽然想来看您，但是总不能成行。一看您身体健康，我很高兴。我也不知道前世犯了什么罪业，才会如此肥胖。今日我来想请教佛祖，用何种方法才能免于这种苦恼呢？佛祖一看呢，就知道他为何而来，所以他还没等说完，这佛祖已经把答案想好了。说人的肥胖有五种原因，其一吃的太多，其二贪睡，其三沉于享受，其四不劳心，其五不工作。基于这五种原因，身体才会肥胖臃肿。要想减肥，应当节食，努力工作，自然就能够恢复健康。哎，你别说，这波斯匿王啊，还真听话，回去就叫佛祖支的这五招进行了一些改变。少睡，少吃，多运动，远离酒色。你别说，这身体啊是越发的康健起来，经常到佛祖那儿去请教佛法。在佛法长期的熏陶之下，波斯匿王渐渐有所领悟，谨言慎行，不但成为了一位英明的君主，也成为了佛祖忠诚的护法弟子。这就是为什么波斯匿王能够成为21位伽蓝佛之一。翻回头再说佛祖，在舍卫国前后住了25年，许多的圣典就是在这儿进行宣讲的，可见佛祖对于这个地方的重视。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单说有这么一天，佛祖正和众弟子讲经说法，打外面来了一个舍卫国的长者，要求见佛祖。佛祖命人把长者请进来。再看这长者呀，须发皆白呀，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一看呢就是小跑过来了。进来啊，先喘半天气儿。众弟子都跟看着，佛祖一语接无， 就见那长者喘了半天气儿，等把这气儿喘匀了，这才道出始末缘由。不说还则罢了，这一说，众弟子无不惊骇。那个说怎么的了？出事儿了。这位老者呀，就跟佛祖讲，说前两天我夫人给我生了个男孩，按理说老来得子，这是一件好事，可是没想到一件奇异之事发生在我这儿子身上。这孩子刚出生没几天，张嘴说话了。你这玩意儿神奇不神奇？张嘴头一句问佛祖在吗，给我们老两口吓一跳。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成妖精了吗？这是怎么能说话呀？我老伴就回答说佛祖在。我儿子又问说众弟子都在吗？我老伴说众弟子也在。我儿子又问说众弟子当中有一位阿难尊者在吗？我老伴说在。佛祖，您说这事儿多邪门儿！我活了这么大年纪，就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儿。哪有说这孩子一落生就会说话呀？叭叭叭，干板夺字，说的这么清楚，条理这么明白，我解释不了。我不知道这是吉是凶。所以特来面见佛祖请教一二。佛祖还没等说话呢，在佛祖身边那十大弟子之一的阿难尊者心就一动，说呀，这小孩还怎么知道我呀？哎，我得听听，看来这里面跟我有关系。就看佛祖微微一笑说，老人家呀，您不用怀疑，您的儿子是一个有福之人，你放心吧，没事儿、哦、没事儿。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这颗心呢我一直悬着，您要说没事儿，那我就放宽心了。老头高高兴兴回去了，按下众弟子不提，单说这老者回去跟老伴儿一讲，哎，老伴儿也放心了，觉得自己呀、啊、前辈子那是做了好事儿，修了福气了，老天爷赐给他这个宝贝儿子。没过两天，这儿子又说话了，说我有一个愿望，希望父母大人呢把佛祖请来为我讲经说法。父母一听，那好吧，这面赶紧打扫床铺，收拾的整齐，屋里摆了三把椅子。这儿子又说了，说您呐得到这波罗里园，把我前身的母亲把他得给请来。那好吧。单说这一天，三把椅子上正中央坐的是佛祖，另外两把，一把坐的是儿子前身的母亲，另外一把坐的是现在的母亲，其余众弟子分列两厢。这个时候佛祖就为这孩子讲经说法，父亲和两位母亲全家大小聆听佛法之后一起得了出果。男孩长大之后出家修行，勤奋学法，得了阿罗汉果。说到这儿，可能有人问了，说什么是出果呀？这阿罗汉果又是怎么一回事儿？要说这阿罗汉果，我们首先应该跟各位说一说阿罗汉。阿罗汉简单点说，就是依照佛的教导修行，脱离生死轮回，达到涅槃的圣者。不过这阿罗汉严格点分为四个等级，初果、二果、三果和四果。这个呢还不尽相同，阿罗汉 有三层含义。一是杀贼，据说阿罗汉很是厉害，哪个地方要有土匪他就去杀土匪。那个说那他不是犯戒了吗？这个杀贼啊，不是杀外面那个人，而是杀贼心里面的那种烦恼贼。那个说什么叫心里面的烦恼贼，这外面贼又是怎么回事？一个人他成为贼，更主要的是在他的心里面有烦恼贼，也就是有贪嗔痴的贼。有贪心，这是贼；有嗔心，这是贼；有痴心，也是贼。要把贪嗔痴，把这些贼给杀了。所以，第一就是杀贼。二是因供，应该受到人天的供养。正果的阿罗汉是开悟的圣人，人若是供养阿罗汉，那是得福无量无边。比丘是阿罗汉的因，阿罗汉是比丘的果。三是无生，什么叫无生呢？就是了生死，没有生死这种苦了，可是他了的是分段生死，所以只成为阿罗汉。如果你能修250戒，这就是成就你的戒学；能禁止清净，这就是成就你的定学；修四真道行，这就是成就你的慧学。戒定慧修成，贪嗔痴也就破了，破了贪嗔痴，所以证阿罗汉果。我们说了，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只有到了四果阿罗汉，才正式的了生死。我们说四果阿罗汉，那么到了这种阿罗汉的位置上，就不需要再学了，所以叫无学位。初果到三果都是叫有学位，四果阿罗汉又叫正道位，二果三果叫修道位。在这个地位上修道，初果叫见道位。正得四果阿罗汉的圣人，他没有欲爱，各种欲望，这些都断了。那么由什么来证明他正得四果呢？因为四果的圣人，他走路的时候脚不沾地，离开地总有三分高，因为这样才不会把虫蚁踩死，不像常人走路会踩死虫子。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他不会踩虫蚁，由此证明他是正果。不单是四果能这样，正初果也能这个样子，所以说能飞行变化。正四果阿罗汉的人，他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就可以到什么地方去。比方说我们想请一位得道的高僧到某地某地去，结果人高僧呢指了指自己的心，说他随时都可以来。来是可以来，他自己知道他来了，可旁人不知道，除非开眼的人，有慧根的人可以看见他来了。可是证了四果阿罗汉，不但精神能到任何地方去，就是他的肉体也可以随时去。阿罗汉有18变，这些变化都是不可思议的。有一个词儿叫旷劫寿命，旷劫就是长远的劫，也就是无量劫。正得四果阿罗汉愿意活多久都可以，这是没有问题的。他的身体坏了，实在老了，可以换一个身体，他换身体也很容易，所以这叫旷劫寿命。正得四果阿罗汉，那时就生死自由了。真正得到自由，愿意活着就活着，愿意死什么时候都可以死，愿意坐着死就可以坐着死， 愿意走道死就可以走道死，没有任何人能管得了他，所以叫旷劫寿命，又叫无生。无生就是这个道理，无生也就是不灭了，不生不灭。阿罗汉所住的地方，无论天神地奇都受他的感动，都受他的教化，所以这叫住动天地。他住的地方都有天龙八部常来护法，若有一个阿罗汉在这个地方一住，那么这个地方就平安了，没有狂风暴雨地震山崩海啸这些灾难，因为护法善神时刻在拥护他，令他一切都得到吉祥。但是呢，有时候呢也会有不吉祥的事儿，这些都是业感所限，偶有这种情形。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阿罗汉说得这么清楚呢？因为在今后的佛经故事当中，我们经常还会提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阿罗汉，所以有必要我们在今天这讲书当中先把这个问题给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回过头我们再来说这小孩，小孩得了阿罗汉果，有很多人呢就搞不清楚了，心里面就弄不明白。比方说阿难尊者就来问佛祖说，这个小孩过去有何德行，为什么既生在富贵人家，又这么小的年纪还能说话，而且刚学道就得到如此大的神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佛祖就讲说，这个小孩的前身生在波罗奈，是位长者的儿子，长者死后家道中落，虽然生在佛在世的年代，但是没有能力供养佛，心里面很苦恼，不顾祖辈的名声到有钱的同族人家去干活，一年之后向对方索要了千两黄金，全部用来置办饭菜供养佛和圣僧。由此因缘，这个穷人命中之后生在长者家里，以至今天听佛法而得道。阿难尊者频频点头，哦，原来如此。哎，正这时候，没想到外面又来了一个人。